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欢迎弟兄姐妹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论》，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堂。所以今天呢，在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稍稍的把过去我们所谈的一些重点呢，来做一些的整理，或者说做一些的总结。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堂课的标题是明辨是非，特别是认识这些异端的错误，异端的错误。那么其实呢，学习基督论你会发现呢，从古到今呢，有很多的所谓的异端错误，都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真理的认识上有错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呢，劝勉以弗所教会的服事的同时啊，他特别提到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提到的这些恩赐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之后呢，他特别提到这些功能的作用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请你留意第四章的十三节，经文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什么叫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也就是说，在真理上有一个完全的成熟的一个认识。而这个认识是什么呢？认识神的儿子。所以你发现没有，保罗所强调的认识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啊，过去我们谈过初代的教会、古典的基督论，或者说所谓现代的神学等等，这些的偏差呢，往往都是在对耶稣基督的身位上，或者说他的位格上产生一些误解。那么特别呢，我再说啊，基督论错误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救恩论。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除他，也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那么异端呢，恰恰好就是透过传讲错误的基督论和救恩论，那么引诱人离开永生的道路，那么带领人呢进入一个沉沦灭亡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那么林成在这儿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可以收听良友电台啊郑子明老师主讲的一个课程，叫异端与极端。那么在这个课程讲义里面呢，也提到了三一神的这个基督论，当然他更多提到的是这个在异端中间对基督的错谬的认识。那么一般呢，异端对基督耶稣呢大概都有几方面的错误的理解。第一呢，就是过分强调基督的神性，而否定掉基督的人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是人，那或者说只是一个代替，或者说一个化身。要么呢，就强调基督是神，是维护了基督的神性，但是呢，他不是人。换句话说，就否定掉基督的神人二性。过去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基督论的定义的时候，我们特别提过，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也是人，是在两个位格里面，但是他是同一个性质。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论的认知里面呢，我们要一再强调，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呢，他是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 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救赎的能力，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能够替代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上帝的救恩。那么另外呢，一般对基督论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认为耶稣基督是次等的，次等的是一个受造之物。过去我们提过约翰福音一章一开始，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我们也提过这个亚流主义啊，他们把道呢解释成为一个所谓的替代，或者说一个次神。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但是约翰说得很清楚，道就是神啊。弟兄姐妹，道不是一个替代品，道更不是一个所谓的次神。那么近代的异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们也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位呢是有错误的解释的。他们也说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次神，耶稣基督是一个受造之物，甚至呢他们还有这样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和撒旦呢原本是兄弟啊，都是在神面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其实是把基督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做了一个非常错谬的一个曲解。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也需要好好的来认识，好好的来学习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单单接受基督是不够的，就是不能够成全救恩。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严厉的责备这些加拉太信徒啊，他们接受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福音是什么？当时对保罗那个时代来说，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犹太的这些律法主义。这些错误的教训提醒他们，信耶稣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去遵行神的律法。那么异端很多错误的教导呢，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告诉你信耶稣是不够的，单单信靠主是不够的，是不能够得到救恩的。那么或者呢，就是关于基督的再来了，他们对基督的再来呢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异端呢可以很大胆的、很狂妄的告诉你他知道耶稣基督某年某月某日会再一次的降临等等。那其实目前国内呢也会受到这样类似的搅扰，是不是？类似的搅扰。那么他告诉你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日会再降临等等。那么另外呢，其实你会发现圣经啊对主耶稣的身份也好，降生也好，工作也好，救赎也好，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其实都是有非常详细的讲述的。那弟兄姐妹，只有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明辨是非。那特别面对今天中国教会的这些错误的异端，或者说极端吧，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些起码的基本认识。那当然我们要需要认识这些异端的这些背景，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特征，最重要的是认识它在教义上的偏差和错误。我们说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是不是？除非我们对错误的东西、错误的教义有清楚的认识，那同样我们在真理上才懂得去抵挡。那今天呢，我要举一些例子哈。那么我也参照郑子明老师在这个异端极端里面呢，他给我们提到的在中国一些特别显明的一些的错误的这些异端。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三班仆人派。那么三班仆人呢，主要是由徐双富，他又名徐圣光创立的。他自称呢是中国唯一的使徒，当然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高举自己的地位。那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什么时候啊，有人自称他是唯一的，是独一的，那么这个一定是异端的一个特征。那么三班仆人高举的是他是唯一的使徒，目的呢是高举自己的地位，而且也声称呢如果不加入他们就不得救。那么这个异端呢有一个严谨的制度啊，把仆人呢分成三个等级。 他们说因为福音书里面讲啊，耶稣有所谓三种不同的仆人，有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所以在这个异端里面，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绝对的顺服。所以他们是把这一段耶稣讲这个才干恩赐的比喻的这个经文呢，完全的曲解。他们说，哎，你看圣经讲着三种才干的仆人，所以他们有三个不同的班次的仆人，这个三班仆人是这样来的。那么大仆人呢，哎，他们强调是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权力最高，可以跟神直接通话，那么同样也代表神。那其实三班仆人派我们很容易分别，就是因为他们只强调建立领袖的威信。那么对基督的救赎呢，就是什么呢？就等同于要加入他们的班次，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加入呢，你就不能够得救。那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个已经把福音最核心的信息给扭曲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其实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救法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我们不是靠这些所谓的教主，不是靠这些所谓的大仆人来蒙恩得救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是不是？所以这样一个异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我也知道很多听众也告诉我，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呢，也有类似这样一个三班仆人的异端在影响他们。我们真的需要为教会好好的祷告，能够在真理上能够站立的稳。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呼喊派。那么呼喊派呢，李长寿认为，基督不是一个自有拥有，他是一个受造者，并不是完全的。所以呢，他把耶稣和基督分开来理解，他只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却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你留意啊，这个分法和我们过去谈到所谓现代神学信仰的基督和历史的耶稣呢，有一点点不谋而合，所强调的是信仰的基督。那么他的解释是说，带着肉体的耶稣呢，是那个人性的部分，这个是从玛利亚来的，所以呢，这个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认为呢，基督只是穿上了肉体，所以在这个肉体之内呢，是有罪住着。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认为呢，基督在复活以前是穿上人性，他并没有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名分一直到他的人性啊，经过所有的经验，甚至经历了死复活之后，被神高举了，那么他的人性才所谓他称之为子化，子化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你明白他们的错谬的地方，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呢分开来解释，或者说他的神人二性呢变成一种所谓啊两种性情，神性人性，神人二性是分开的来解释。那么另外呢，他自称自己是活基督，甚至是所谓的长寿主。当然我知道很多地方呢对这个呼喊派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但是我真的曾经碰过有一位弟兄，在农村，他告诉我在他们地方呢受到呼喊派的影响，他们甚至教导人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要奉长寿基督的名。那当然也许这个是跟随李长寿的人的一个误解，但是的确这个异端带给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他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那我再说，我们谈过基督是神，基督也是人，所以基督的神性人性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过去提过所谓这个二性一致，就是他的神性人性还有他的绝对独一的神，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 翰福音十四章的六到七节，耶稣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也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那么在很多异端里面呢，把基督的神性、人性呢，做了一个错误的解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呼喊派，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内已经被定为异端，官方已经被定为异端的，就是全能神东方发出的闪电，或者叫国度救恩教会。无论呢用什么样的名称，其实换汤不换药，都是指到这个全能神或者所谓的东方闪电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前不久呢，在山东的淄博发生过一个命案，就是有几个自称是全能神的信徒呢，因为有一个女子不肯交出她的手机号码，居然在麦当劳的店里呢，把这个人给活活打死，当然也受到政府相关的制裁。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其实越到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异端的行为越来越不合乎逻辑，越来越超乎常理。当法庭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坚决不认罪，他们认为是替神行道。哎呀，我觉得看见这样的新闻的时候，真的叫人觉得痛心啊。那么全能神或者说东方发出的闪电，或者说叫国度救恩教会呢，当然最早还是由原来呼喊派的信徒赵维山出来创立的。那么这个异端呢，最早就是以这个女基督做一个号召。那么他们常用的经文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在末后的世代是女子护卫男子。当然你知道以赛亚书那里不是这样解释这一段的经文。还有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所以呢他们用这样做一个号召呢，在各地迷惑许许多多的信徒。那么甚至呢用一种卑劣的手段拉拢人入教。我自己认识内地的一位传道人，他自己亲身经历啊，被这个东方闪电啊给拐去。那么当然他们用了一些伎俩，他们用的计谋是非常诡诈的。比方在聚会中间呢，他就来假意的参加聚会，然后呢聚完会以后呢，他就对教会的负责人说，哎呀，某某传道牧师，谢谢你的分享，你的信息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我的家乡呢非常的荒凉，所以现在好不好也你播出时间，请你到我的家乡去向那些弟兄姐妹讲道，分粮给他们。那么一般传道人呢，有的时候在心理上呢总是不会想到，总觉得这个羊群失散呢，能够去喂养主的羊也是神的恩典呢，所以就答应去到那个地方讲道。哪里知道一去到那个聚会点呢，就被扣住，就被隔离，所有的这些旅行证件呢全部给扣住了。那么就开始几天几夜的洗脑，要你放弃原来的信仰，加入他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在这里我也要呼吁，如果教会中间有这样的情形的，我们真的需要一方面祷告，我们要一方面也要小心的防范。那么我再说这个全能神东方发出的闪电呢，这些国度救恩教会他们用各样卑劣的手段拉拢人入教，那么也造成教会很大的混乱，要么呢就是暴力相向，要么呢就是以财物美色呢来诱惑人。那么东方闪电呢，或者说东方发出的闪电，他们高举的是自己的著作来取代圣经。那你留意啊，这些异端有一个特征，他们没有否定圣经，他们也说，哎，我们也读经啊，我们也查考圣经啊。那么有的时候在一个不设防的情况下，我们就上当了。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会说这个圣经已经过时了，他们会说呢，现在要研读的是所谓的小书卷，小书卷。那么这个小书卷呢，分别有活在肉身显现，还有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另外呢，还有一本叫东方发出的闪电等等。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小册子，如果你看过这样小册子，你要小心，这个绝对是异端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那么甚至现在不只是在内地啊，包括在香港，在台湾很多地方呢， 其实他们已经走到户外，他们已经公开的来宣扬他们所谓的教义。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的来分辨。那这个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他们断章取义的曲解圣经，信徒一旦受到或者是迷惑，受到他们的教训的时候呢，他们接着就会禁止你看圣经，只看他们所谓的小书卷和他们出版的书。他们甚至呢会乱解圣经，他们称这位女基督呢就是坐宝座拿着小书卷的羔羊，只有她才配得开书卷。那当然我相信全能神或者是国度救恩教会东方闪电呢，这些错误的教训呢多得不胜枚举，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在教会中啊能够懂得分辨。那么这个错误的全能神呢，他们有一个很错误的救赎观呢，他们的救赎观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他们创立了所谓的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还有他们称之为三个时代。三个时代，第一个他们称之为是律法的时代，那么第二个是恩典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呢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神，恩典的时代呢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国度时代。那么神的名字已经改名了，神的名字叫全能者，也就是女基督，也就是说要接受这个女基督的话语呢才是一个得胜者，才可以有永生。那他们错误的引用经文呢，你可以看几处的经文哈。耶利米书31章22节，耶利米书31章22节，马太福音24章27节，还有以赛亚书的41章第2节。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的经文啊，你就可以理解他们何等的错谬的来解释圣经。我们看耶利米书的31章22节，耶利米书31章22节，这里说被盗的民呐、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女子护卫男子。他们就抓住这句话，他们说这个女基督是一个女的，是女子护卫男子，因为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但是他们完全忽略掉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真正的意思。另外在以赛亚书41章，同样他们也犯了一个解经上一个最大的错误，这里提到的是古列的一个预言，但是他这里提到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照他来到脚前呢？所以他们说这个东方兴起一人，他们就解释这个东方兴起，所以呢他们解释这个闪电从东方而出。那么弟兄姐妹，其实这两段经文讲的都不是讲到所谓基督再来的经文，是不是？所以这几段经文都不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所以要留意，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防范呢、异端的这些诡计，留意一些异端，特别是高举人过于高举圣经。那么特别在这里我也要呼吁教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些异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态度，而且呢要严厉的责备这些传异端的人。教会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而且提醒弟兄姐妹将这些传异端教训的人呢能够赶出教会，免得教会弟兄姐妹受到影响。那么当然要小心，不要做一些无谓的争辩。所以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根本，就是全面的认识圣经的真理啊，这是更重要的。所以保罗啊提醒刚才我们用的这节经文，就是认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保罗接下来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么基督论的课程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信仰教义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过去我们提过，我们认识基督的身份，他的工作，也让我们的信仰呢，能够更加的有根有基，有根有基。那么在做这个持守真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样持守一个永恒超凡的真理。所以过去我们谈过，无论从历史观，无论从这个圣经观，甚至从神学观，任何方面来看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我再说，不同的时代对基督论呢，都有过不同的争议。那对今天，特别是我们提到的所谓后现代，否定所有绝对性，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的这样一个世代的时候呢，甚至认为所有的经验或对或错，这个都是和真理来说都是相对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更是需要让自己的信仰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么透过基督论这个课程呢，我们可以对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人性，还有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的再来啊，他的复活等等，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认识。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神人二性是不可以分开的。他所成就的是救赎的工作，而且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祭，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弟兄姐妹，这些最基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义，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我们更是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那弟兄姐妹，我们更要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他都不改变，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基督论的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们要再说，耶稣基督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拥有完全的神性人性，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通过他来认识神。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我的罪，成全了救恩，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有一天他要为我们再来。这是整个基督论里面所给我们一个丰富的一个恩典和认识。好，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光。